看看真实的大学生活，干货中抖机灵，吐槽里引深思，
留学、求职、八卦、娱乐，美加中澳新五国学生，
倾诉你最想聆听的校园话题。
跨洋少年研究所，学校生活不再无聊，
我们在这为你而来。
大家好，欢迎来到跨洋少年研究所，我是在澳洲留学的 Michelle。
我是来自加拿大的 Stone。
我是在美国的 Lee。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 Wayne。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异国恋。相信在各国留学的大家对于这个词肯定不是很陌生，因为就算我没有经历过异国恋，但是我身边很多的同学呀、朋友啊，他们都有异国恋的经验。但是很遗憾的是，从我来到澳洲到现在这段时间，坚持到现在的呢，却只剩下一对、两对了。就是原来本来是有几十对那么多，现在却只剩下一两对。
是的，在我身边的话也有这样的例子。不过我身边的例子可能我了解到的会比较少一些，可能就是也有两对，就是可能很早就没有成吧。但是异国恋这个事情真的是，如果说没有就是修成正果的话，还是对人的心情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至少我的那两个朋友的话，在结束了那段恋情之后都会伤心很长一段时间吧。
所以说你们两个都是异国恋悲观论，对不对？然后虽然呢我周围的朋友没有什么过多的了解，但是我觉得异国恋肯定大多数是会失败，但是我觉得失败的原因主要不是异国，反而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就是相互能够维系的意愿没有那么强烈，然后呢周围的干扰因素太多导致的。但异国本身是没有太多限制性的，所以我是异国恋乐观论。
我也赞成烈的观点，我觉得异国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所在。真正会让感情出现问题的应该是两个人之间是否还要继续和对方走下去这样的一份心情。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讨论一下异国到底有什么不好的，或者异国有什么样的对感情的促进。说到异国恋呢，我肯定是一万个、一千个、一百个不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异国恋的时候，你们靠什么维系感情呢？就是靠手机、靠视频、靠发信息。请问大家，就是如果跟你的另一半就只能靠手机，就像养一个手机宠物一样跟他交流的时候，你到底会觉得这是一个手机宠物还是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其实我觉得吧，我要反对一下，实名反对Michelle的观点。我觉得不只是靠手机，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联系。那么说就是如果手机的话，你说除了短信、微信，你还可以视频，对吧？然后我认识了一对，就是一个在新加坡，然后另外一个就在美国的一对情侣吧。然后他们是就是每天必须得视频的那种，而且就是你想跨时差也是跨了很大的。所以说，其实并没有说他们可能是半年一次的那种见面机会，然后但是没有说两个人会很因为这而对、
半年
就是半年一次见面，
然后半年一次，那是女的飞到男的那边还是男的？
基本上是男的飞到女的那边，因为男的就是家也是在新加坡，所以就是每到暑假的时候就飞过去。另外呢，你不只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啊，你还可以通过其他比较 质感比较强的方式，比如说像寄明信片啊，或者是通过邮寄小礼物这种。虽然说肯定，
那这样就是笔友啊，就是 pen pal，
有点像这种吧。因为我感觉这种实质感的东西会更有说服力一些，就是更能够打动一个人吧。
我只想说，为什么我就是这么的反对你刚刚说的那些，因为男生跟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作为一对情侣就是互相要有付出的，对不对？就像一个人他养一个宠物，为什么养猫跟养狗就区别那么大呢？就是养狗的人一直都是被馈赠被爱，但是你养猫的时候你却是一直在主动的去给它铲屎，就是主动的去付出你的爱。但是很多人对猫的依赖反而比对狗的要多很多，为什么呢？就其实就是你对一个人的付出越多，你就会越爱这个人。你对一个人的付出越深的话，你就会对他产生更深的联系，更深的羁绊。
我觉得付出的越多越爱这个人是个伪命题吧，因为可能你付出越多，你觉得你自己会越喜欢这个人，只是因为你觉得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就好像在赌场里面我已经投了这么多钱进去了，今天如果不赢一把回家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很亏，或者说其实是在自己感动自己，就是觉得我付出了很多，那我肯定很爱这个人，那他就更没有理由来辜负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命题并不成立。
对呀，可是爱情里面靠的不仅仅是真感情，也有很多是就是那种场景氛围各种事情制造出来的一种感觉。就像你对一个人付出了很多，因为你们不是异国恋，所以你们付出的方式有很多，你们可以见面，你可以为他做很多事情，但是异国恋的话呢，你就只能跟他打打电话发发短信，请问你打几个字这能算什么付出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不是异国恋的话，你们能经常见到面，你们对彼此的付出就会越来越多，付出的越多你就会觉得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你越花精力对这个人，你越觉得他就特别好无法取代，因为他是你，就像小王子里面说的，他是你精心浇灌过除过草的玫瑰。
我觉得异国恋，如果要说的话，对两方有什么样的爱情有什么样的促进呢？可能就是两方都不用，就是有什么样的约束。比如说，如果两方隔得近的话，可能就是每个星期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放在约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上。但是如果你分居两地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情况会小一些，但是的话，这样的情况也会有很大的弊端，因为他们就是联系会很少嘛。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两个人的羁绊啊什么的，就会不断的变淡，然后变少。这样的话，就有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那种距离感，就会冲淡一切的感觉，就是你的感情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然后最后直到你在你的身边碰到了另一个感觉很有趣的人，可能你的心就被另一个人给抓走了，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异国恋还是弊端还是很多的吧。
其实我总结起来发现，你们两个悲观论的主要原因就是觉得异国恋比较容易就被周围所干扰嘛，就是我刚刚说的，然后制造浪漫的方式也挺单一。但是其实我认为，就如果你用心的话，制造浪漫的方式可以不只是通过手机和微信。再一次强调我刚才所说的，就是让他通过另外的实质的东西来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你说的很对，但是我想，我就以一个女生的角度，我为什么要找一个男朋友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当然是为了就是那个在我作业做不完的时候他能帮我做一下，然后呢在出去吃饭下雨的时候他能过来接我一下，或者说我在学校跟谁吵架了他能过来一起帮我骂一骂那个人，或者说我在哪儿哪儿的
你受欺负了他能帮你解决，
对，或者说我跟我爸妈吵架了我就是离家出走，然后呢他能来接应我一下，就是很多都是这样的时刻，是我们需要一个人的时候，需要男朋友的时候，可是他又做不到的话，那他为什么要谈恋爱呢？
其实我觉得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说的为什么要谈恋爱。我觉得我认为的谈恋爱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吧。我觉得谈恋爱就是两个人都使自己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能够使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所以我觉得的另一半是能够让我所钦佩，然后让我所能学习到很多，成长到很多。然后异国的话可能会更好的是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地方，你们就像 Stone 刚才所说的，你们两个所接触到的圈子不一样，如果对方能够为你提供更多更新鲜的视角，相反就会使你的视野更开阔。然后至于说吵架或者说受欺负的情况，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时候抱怨嘛，虽然他不能够面对面的帮你解决问题，可能但是可能我的性格就是那种比较独立的，所以就是我自己也可以解决的这种类型。
宝宝，可是你都谈恋爱了你还能怎样太独立呢？你就是要不断的去麻烦他呀，你就不能让他闲着呀，你就要一刻不停的在麻烦他。为什么呢？因为见面三分情，不见面瞎聊天是聊不出感情的。我跟你们说几个例子吧，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我天天看那个什么吐槽君里面别人写的，就是三对异国恋的恋人。第一对呢，他们其中一个被绿了，男生在美国，女生在国内。你们也知道美国那个花花世界，那个灯红酒绿，对不对？试问哪个男生在美国不会受到几个诱惑呢？所以当时那个男生呢，就是先跟那个女生还好好的网恋好好的，但是呢那个男生就跟他身边的一个同学走得越来越近了，久而久之的那个女生就发现，我男朋友怎么时常微信不回我了呢？我男朋友怎么过半天他才回我一个 ONR 呢？我男朋友怎么总是晚上吃饭之后就消失不见了呢？哎，这种事情太多了。之后她就发现她男朋友身边还有一个女生，男生后来回国了，回国了之后呢跑去见那个女生了，她就在她的手机上面提前发现了他们俩的那个信息什么的，后来呢就是轰轰烈烈的撕逼之后再分手了。第二对呢就是他们修成正果了，但是呢这个有没有真的成正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他发帖子的时候我只知道他们两个就是已经谈婚论嫁了那种，就是已经从异国的状态上恢复到正常了。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两个人都不会搞事情，就是一开始就认定对方就是一辈子要在一起的人。可是试问这样的能有多少呢？就是很少呀，就是一百万个里面可能也只有那么几个吧，因为可能一百万里面就只有七八个选择异国恋。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一起虽然没有被绿，但是呢他们时间久了异国肯定感情是不好维系的，所以久而久之他们之间的问题啊矛盾啊就暴露的越来越多，到后来就是和平分手，因为就是感觉感情就淡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珍爱生命，远离异国恋。 们的节目既然是为了广大留学生服务的，我们当然要谈一谈，如果你在异国恋的话，你要警惕一下什么表现才能说明你被绿了。
难道就是比如说你彼此之间联系明显变少啊，或者是在聊天的时候发现出有什么感觉心不在焉的事情，所以说可能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好好的问一下之类的。不过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多时候也可能都是神经过敏了。
聊天不回可能是因为在乱搞啊，聊天不回除了乱搞还有什么原因呢？可能是手断了。
那也不一定啊，你比如说聊天不回可能是因为在期末考试啊，
也有可能是因为时差，
可能就是真的。我反正觉得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是需要好好的警惕一下的。
什么表现说明你被绿了？比如说对象的朋友圈他从来不发你的信息，从来不发类似什么晚安宝贝么么哒，也不发什么异国恋的我们会坚持走下去，然后配上你们的合照，或者不发什么孤单寂寞的我会坚持等到回来的那一天跟你在一起，就类似这样的话。
可是
这我觉得也很正常、
啊、
有的人不喜欢在这样的公共的地方分享自己的情感或者说经历之类的，
就不想秀恩爱。
对，我觉得很正常，
没有什么公共场所不想秀恩爱的人，只是因为他可能他觉得不够爱。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大哥，就是他平时人就是特别粗犷，然后就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就是从来不喜欢说什么肉麻的话。可是他自从谈恋爱了之后呢，他就天天在他朋友圈里面炫秀恩爱什么的，就是什么晚安宝贝么么哒。这能说明什么呢？就是没有不秀恩爱的人，除非你就是觉得这个人拿不出手秀不起来，或者说你就想留个后路吧。
哇，但我觉得他可能有的人都比较含蓄，然后就说可能在你私人的小圈子里头会秀一下，但不想说所有朋友圈大家都可以看见，可能就是一个很有纪念性的纪念日的时候可能会发一下，但是平常就不那么爱秀。
对啊，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嘛，和其他人有根本就没有半点关系啊，所以说你发和不发我觉得都是自己的选择啊，跟别人旁观者没有任何关系。
发不发当然是自己的选择，但是异国恋的人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发一下。为什么呢？谁能保证你在外面学习啊什么的，你加一个女生微信，然后她一看你朋友圈，哎，也没有发女生，也没有发你有女朋友什么什么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勾搭一下呢？看你平常也是独来独往没有女生在一起的样子，
这就
是
Facebook 的一个好处，上面就可以写
relationship
还是不是，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我认识个女生，她就是跟那个男朋友已经分了两年了，可是她 relationship 上面还是那个样子。
对啊，那就我就觉得有问题了，如果你这个都不愿意去把它给改一下的话，是吧？
可是很多人他们都是不用 Facebook 的呀，可能是一个月上一次啊，比如说我。
而且异国的话因为一些不可描述的原因国内看不到 Facebook 啊，所以说国外不管改成什么样改或者不改其实都没有什么，国内的人都看不到啊。
嗯，
对呀、啊。
我建议朋友圈微信也增加这个功能，
那样就是会乱套啊，因为很多人他们就只能申请第二个微信号去跟别的人。
对啊，这样就减少了被绿的可能性嘛，因为可能他懒得申请第二个微信号，对不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你跟你聊天的时候的语气。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对你热不热情、重不重视都可以看出来的，比如说他说是 NRO 还是 NNRO。
这个哦，对，嗯和嗯嗯是很大区别。
惊了，不就是再动两下手指的区别吗？
可 可是当你就是对一个人热情没那么高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打出 NRO， 你连动两下手指的那个欲望都没有。而且就是聊天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就是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种聊天的语气词啊什么的，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帖子，就是说她男朋友，她如何发现她男朋友把她给绿了呢？就是她男朋友跟她讲话的时候，突然多了类似于“嗯”啊什么的之类的词，但是这个词她之前从来没有跟她男朋友在一起说过，她男朋友也从来不会打这个词。后来呢，她就觉得那肯定是她男朋友这段时间经常跟一个就是经常说这个词的人讲话聊天。后来呢，她就顺着查下去，果然就是把她给绿了。
天哪，我觉得女生都好有敏锐度。
对呀，就是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女生，你跟他在一起久了，他是什么状态，其实你心里都很清楚。那些发帖来问他到底没有把我绿了，他到底还爱不爱我的，其实大家都是不爱了吧。
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靠谱。
异国该怎么维系感情呢？这个词对于我们异国恋悲观论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伪命题啊，因为异国恋就是不能维系感情的。
我觉得维系感情的方式肯定会比在同处一个地方会要难很多，但是至于说方式的话，除了我刚才说的寄明信片送小礼物，两个人也可以一起相约去旅游啊，就是一起制造一些共同的浪漫回忆。
我是觉得形式固然也很重要吧，但是异国恋这个条件下可能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形式可以让你去选择。但是其实的话，就是同样是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打电话，有的人可能就会再多讲一分钟都会嫌他多，但是情侣之间打电话可能煲两个小时电话粥他都嫌不够。然后寄明信片写信的话，笔友之间也会写信啊寄明信片啊这样，但是情侣之间的又不一样，就是说相同的形式可能它的意味又不一样。然后因为你们之间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方的身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仅仅只是简单的打电话和写信，其实也是可以表露真心的，或者说日常生活并没有说太多的需要你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仅仅只是互相起到陪伴的作用啊，或者说是相互扶持相互倾诉，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刚刚是谁冷笑了一下来着？
可是这样的话，如果我是女生，如果我的男朋友他跟我异国恋，他就每天给我打电话发短信，他觉得这样就能维系我跟他的感情的话，那我就会觉得他不把我当一回事呀。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谈这个恋爱呢？
还能为什么呢？这都是被骗的呀。我觉得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就是争取多一点时间见面吧。有一句话就说只有小孩子才有离别，而大人呢已经计划开始重逢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异国恋的两个人是真的想要好好在一起，你就不要老是想着打电话呀发短信这些就可以满足你另一半对你的需求。你应该制造机会，你应该多赚钱，你应该空出一大块的时间找机会买飞机票去看他。
对，我觉得见面这个是很赞同的，只有见面的时候才会说真正两个人有实质的接触机会。然后至于说明信片和那个写信，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我认识了一对，就说写明信片他不是普通的写，就是他会买一套明信片，然后这种十几张对吧，然后十张明信片每一张 连成一个故事，就是这种一杠十、二杠十这样的方式编一个故事，每个星期寄给他一张，然后让他有欲望去看下一个故事。然后据说寄礼物的话，就是
这取决于执笔人的文笔
对啊，取决于你是否想对你的另一半制造浪漫嘛，对吧？
对啊，可万一人家就是像 Stone 那样，就是半天编不出几个字那种，怎么办呢？
那你就想适合你的方式啊，比如说可以通过化学试剂制造出什么样的实验室的火花，对吧？然后再发一个小视频给对方这种。
我觉得就是拍一个小视频做实验这样的实在是不太现实，不过还是有其他的很多办法的，就比如说我感觉的话，维系感情不一定就是非要就是加大自己的就是联系啊，或者是多发短信多打电话这样。首先我也很赞同见面的次数应该多一点，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大家相约着一起放假去哪个地方旅游啊这样的。还有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谈论你们在打电话或者视频的时候，应当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理解自己的恋人吧。就比如说自己在生活中或者是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新奇的事情，就像一个探险者一样，自己如果就是在身边发生了什么新奇有趣的事情，应当就是拿出来和自己的另一半来分享，这样的话会保持更好的一种新鲜感。
可是呢，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你很难忽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你在学习了一整天或者工作了一整天，外面下着雨，淋着雨回家，你还空着肚子没有吃东西，这个时候你还想得出来，就是你还能有那个闲心跟你的另一半打电话发短信诉说这一切吗？诉说这一切吗？我觉得很难，因为生活已经让你足够的疲惫了，可是呢你却还要想着怎么去费尽心力去维系几千几万公里之外跟那个人的联系。尤其是你跟他诉说这一切的时候，他可能还无法体会到。
这样的情况也会很常见的，自己被每天都会觉得很累啊，遇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不只是异国会遇到啊，就是这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常态，就算两个人在同样的地方，两个人都会遇到各自经历不同的事情，都会有身心疲惫或者是想吵架的时候，就是这个就不是说异国而带来的。
对呀，但是当一个身心疲惫的时候，另一个能照顾他，能给他安慰，可是如果你们不在一个地方，怎么给你安慰呢？就说几句话呀，说几句话又能怎样呢？
那就更那个，如果你们俩在同时身心疲惫的时候还见面，那就吵架吵得更欢了。然后如果你们俩只是隔着视频吵，估计还没有那么欢吧，我觉得。
唉，如果都是异国了还吵什么吵呢？就直接，可能那个男的就直接出去跟别的女生约会了呀。怎么说呢，我觉得谈恋爱呢就是筛选，你干什么都是筛选，有比你更好的你就被淘汰了。所以每个人谈恋爱之后也要不断的升级。所以说你们既然在一起，你们还异国，靠什么来捆绑跟对方的联系呢？捆绑不了的，靠责任感，靠他的良心良知，这些都是无法捆绑的，你只有不断的提升自己。
靠你对对方的崇拜度。
也不是说崇拜度吧，就是说就像最近在播那个电视剧一样，我的前半生里面，罗子君为什么会被她老公抛弃呢？不就是因为她老公看不上她了吗？她老公觉得她当家庭主妇跟她不是没有共同语言，然后跟她在一个公司的玲玲更能懂她的工作的时候有什么 有什么难处呀，能帮他一下呀。如果罗子君从一开始就像他后来所做的那些努力一样，他有一份工作，尽管他赚的不多，但他没有跟外面的信息脱节吧？他不可能就是每天当一个买几万块钱鞋子的那种阔太太生活。他除了这些以外，他还懂得他老公工作的时候的那些事情。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即使是异国恋，也要想着好好的提升自己，这样才能保持一个新鲜感吧。就像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电影叫《La La Land》，爱乐之城。La La Land 讲的就是异国恋啊，只不过两个人呢在相爱之后发现他们要面对异国恋这个事实之后，他们就分手了，然后各自去当明星的当明星，搞乐队的搞乐队，多年之后再相见呢，哎，我也不知道他们放下没有，可能就是还没有放下，不然那个男生为什么一直都还没有结婚呢？
我觉得 La La Land 的并不是讲的是一个异国的话题，它相反是讲的是两个人精神和灵魂上面的接触的思维模式不一样，你可以把两个人看作是两条平行线，然后他们中间有交错的地方，但是各自在最后以相同的平行的方式逐渐远离。因为觉得女主刚开始喜欢上男主是因为男主是那种尊崇自己灵魂和内心，就在他爱上他的那一瞬间是在那个咖啡厅还是什么餐厅里面弹琴的时候，那是男主最绽放自我的时候，然而最后逐渐男主是走向了附庸大众，在乐队里面做主唱，我也不记得具体情节是什么了，就是这种没有遵从自我内心的方式去获得大众的关注这样的形式，逐渐远离了女主对她自己心中所想的那个她的想法，所以就相反是因为两个人的精神和灵魂不契合了才远离，并不是因为异国。
我觉得他们并没有不契合呀，他们原先在一起跳舞唱歌弹艺术的时候，他们都特别特别浪漫。我觉得这个故事讲的应该是爱情跟梦想之间的冲突吧。比如说我觉得现代爱情给人已经有足够多的便利了，现代爱情的阻碍已经足够少了，但是现在的人坚持就是面对异国呀什么之类这种阻碍的时候，他们坚持的却不够多。因为现在的人他失去一段感情，等他再得到的时候也不难，就是没有像以前那种什么一生只爱一个人，当然一生只爱一个人可能也就是只有一个人爱他这种意思。所以说我觉得爱乐之城不感人，真爱感人的话是在于它过程不容易，但是现代爱情已经没有多少阻碍了，阻碍只能体现在三观分歧啊或者理想差异之类的，只有奉献跟牺牲才能使这种差异更有力量。可是在爱乐之城里面没有牺牲，他们两个人最后都各自过上了他们理想中的生活，当明星组乐队赚很多钱，但是他们也当时就是分开的时候也不至于有多爱对方啊，不然什么加州巴黎很快就能飞过去也算距离吗？所以说就是相爱容易成名太难。懂你的男人可以有很多，因为你不是世界上最独特的，但是成名的机会却不多，全靠狗屎运。所以说他们就其实是两个非常现实的人谈恋爱而已。
以上大概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以后我们还会像这样找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然后主持人之间来进行讨论，和大家分享有趣的例子或者是想法。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请点击屏幕下方的关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可以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KYSN2017 公众号跨洋少年研究所。